嗨，你好，我是能杰，这是 BFM 财经制作的国际一周，一周五天，每天和你一起关心重要的国际议题。今天有康琪还有友胜，欢迎你们。
Hello，
我们要一起从中国郑州村镇银行的存款被消失的弊案来观察中国的金融体系是否面对崩溃边缘啊。你可以试想一下，如果你把毕生的积蓄全部都存入银行的话，有一天如果发现你的钱被清零了，或者是说领不出来，更糟的是你可能都拿不回一毛钱，然后你上街抗议维权还遭到不明人士的殴打的话，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两位的身上，
我的存款拿不出来，我打人都还来不及，还要被人打。
对，简直就是绝望了，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呢？
是，那其实这件事情是真真实实的，就是发生在这个中国的河南啊、哦，真是真实的上演。那么有一名化名为 Peter 的企业家就告诉美国的 CNN， 他说他真的是快要崩溃了。他说他600万美元的财产呢，直接就被打回零啊、哦，被归零了。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呢？那么其实从今年的4月份以来，河南、安徽两省就有民众一直没有办法领到钱。后来就发现起因就是所谓的村镇银行的这个弊案呢，是接连被揭发的。那么中国的央媒新华网就报道说，这些银行似乎都有同样的大股东哦，那就是河南新财富集团。那么这个集团呢，它通过这个内外的勾结，然后利用第三方的平台以及这个资金的掮客等等呢，吸收了公众的资金。那么这个村镇银行的挤兑的危机是越演越烈啊、哦！那目前为止呢，我们看到已经是波及了40万人，涉及的金额是大概是400亿元啊、哦，折合马币大概是264亿马币。出事的其实不只是河南银行，那一路到比如说是开封以及安徽省的银行的这个存户其实都受到影响。那么这几个月以来呢，没有人回应这些受害者的诉求。那么在这个月初的时候呢，有上千名的这个存户在中国的央行郑州支行前面呢，就举白布条高喊说李克强查河南，李克强查河南啊、哦。那但是就遭到了警方，有人传说是这个便衣的远景啦。那有一些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一些新闻画面上面，发现说有一些不明的黑衣或白衣的人，他们就冲出来，然后在示威的群众里面也造成了不少的混乱哦。那也有这些河南的民众呢，他们向媒体爆料说，他们上街去维权，然后去抗议，但是呢，他们的健康码、防疫健康码就由绿转红，然后被强制隔离，不得外出哦。所以现在整个在中国民间，特别是在郑州这个地方，你会看到很多民怨四起的状况。那其实进入了这个习近平宣布要第三这个任期的时候，河南的这个丑闻的出现呢，其实是不是也意味着说他是重挫了中共领导人的声誉呢？
嗯哼，我觉得这个我们稍后可以来讨论一下。不过刚才能姐有提到的一个叫做村镇银行的名词、我们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村镇银行哈。其实村镇银行它不属于中国正式的银行体系，那么它的成立呢是可以追溯到2006年，最初的时候是因为偏乡地区，那相信各位都知道，就是由不管什么国家，你偏乡地区没有什么经济效益，这些大型的商业银行肯定就会比较少去服务，所以为了要促进这些内地农村的经济呢，中国政府就成立了这个所谓的村镇银行。那么这个村镇银行哦，主要是他们会用4%的高利息来就是吸引存户，而且门槛很低，大概100万元的这个注册资本。那比起民营银行的大概要10亿元以上的这个注册资本，你就可以看到是很受欢迎的嘛。所以私人企业就借由入股来控制这个村镇银行，这种情况也不是说没有可能。所以有很多的人就是把毕生的这个血汗钱，像能姐讲的，尤其是这些农民啊、小地方的人，他们就是把血汗钱全部都存进去了。那么根据 CNN 的报道，官方他只是允许地方银行从当地客户群去吸收存款，就是你只可以在比如说什么四川啦，你就可以在四川，你只能够拿四川人的存款，你不能够拿外地人的这样子。但是很多的私营股东呢，他却利用像百度 或者京东等等的这种三方线上平台，去吸引很多外地的人士的资金。那么这一次新财富集团呢就是这样。那例如这位Peter， 就是像 CNN 揭发事件的企业家，他虽然是把钱存在了河南，但是你可以相信吗？他的家乡其实是在1127公里以外的另外一个地点。那么河南省许昌市公安局就通报，那这次幕后的最大黑手，他的名字叫吕毅。那么十年来呢，以他为首的这个犯罪集团是通过几种方式，一种叫做关联持股，一种叫做交叉持股，还有他会增资扩股以及操控银行高管之类的这些比较不光彩的手段，去实际的控制很多家的这个村镇银行。那么利用互联网金融平台来就是说揽储，就是招揽储蓄的这个存户，
是
还有推销金融产品，那么以虚构贷款等等的方式呢，非法的去转移这些存户的资金，然后专门去设立公司删除或者是篡改数据。那河南新财富集团已经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注销了，那么 CNN 的记者通过电话啦电邮去联络都没有办法得到相关的回应。那么甚至有传闻是说吕毅已经逃出中国了，那么民众的血汗钱可能就去向成谜了，因为他都逃跑了嘛。
哇，我这样听起来真的是还蛮夸张蛮可怕的金融犯罪。那到底中国的官方他们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回应呢？
是，我稍微看了一下，其实河南政府当局有特别针对这些的村镇银行的暴雷案呢，最近其实是有开始向一些的储户去启动小额的垫付，也就是对50000元以下的存户呢开始这样的一个的小额的垫付。但我就会很好奇，这明明就是我存进去的钱啊，为什么会叫做垫付呢？别人付款给我，这明明不是我的钱嘛。反而变成是我好像是借别人的钱哦，别人还我的样子。所以其实中国的金融主管的机关呢，银保监会，他也是有特别信心喊话，也是会陆续去启动50000元之上的客户的垫付的工作。那目前呢，他们已经是查明整个的犯罪真相，也会依法去处置这些村镇银行的风险，还有对目前市场热点的问题哦，有做出一些的说明。那目前呢，他们也是掌握到一些的证据，有很多的普通的客户其实是对于新财富集团的涉嫌犯罪的行为是不知情也不了解，他们也没有获得额外的高息或者是补贴的，所以有非常多的客户其实都是无辜的哦。银保监会的负责人呢，他们也是有特别去强调要去推动金融机关公司的治理，也要严格的监管执法，要去扩大对这些违规的人员的行政的处罚哦。但是最实际的还是要看这400亿元他们到底要从哪里去挖出来，然后去还给人民呢？
这真的是一个大灾问啊！然后我们也可以从这边延伸去思考说，中国它现在是不是处在一个风暴的前夕？这个400亿人民币是不是只是漏洞的一个开端而已啊？因为我在想说，其实如果真的是有这些不良分子啊，然后这些金融犯罪，其实像我们马来西亚也是嘛，如果有人做这件事情，那政府他就会出来，然后会先去垫付这个钱。那只要政府给钱，先给钱，那其实就可以比较轻松或者比较简单去处理这件事情，也不会就延烧到后面有这么多人要出来在街头抗议啊。所以就有人怀疑说，中国政府是不是真的是没有钱了？那中国官方压制这类的消息，其实大家都知道嘛，他们通常原因就是因为人民上街要钱挤兑，那其实对于共产党的形象也不是很好啦。那这个情况现在我们看到也不只是河南一个地方，所以如果不只是河南的话，那这个消息它如果传遍全国，那是还有多少的全国各类的村镇银行是有这样子的，
可能有类似的事件，
对，那它会引发怎样子的效应，那真的是很难去处理。我也看到就是在网络上有人说他从这个透过这个西联海外汇款到上海嘛，这个钱已经入账了但是不给你领。那有一些银行还设下了存款的上限啊，所以现在中国人就觉得非常的苦啊，苦不堪言啦。因为你明明有钱在银行里面，但是你却领不出来。
对，
那现在包括了像在江西、安徽，还有不少的乡镇也出现了类似河南的情况啊。这可能就间接证明一件事情，就是中国的金融风暴是不是已经来到了爆发的边缘了呢？
我觉得这件事情哦，其实是让我想起最近中国发生的一系列的挺带潮。
嗯，
我相信有一些的听众或多或少都有听过，最近中国有非常多的一些的房地产的项目，结果就烂尾了。结果就引发有很多已经是买房的业者呢，那一些的业主就不想要去继续的啦，去还款，因为他们就是已经是烂尾了嘛，也不知道几时才可以拿到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的房子然后去住、
啊、
结果他们就不要来要去还银行钱，结果银行那边也没有钱持续的来到去发给那一些的开发商了。
确实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它是房地产行业的一个负面的影响，但是其实产业环环相扣嘛，所以像有声刚才讲的，如果你不还钱，你不还这个抵押，你停贷，那么银行就没有钱嘛，没有钱的话，其他的存户如果我要拿钱出来，我去哪里就是吐这笔钱出来给你提领，所以其实就间接的影响了。所以说房地产，像这个洪博学的一篇专栏，他是曾经的报社总编辑，然后国际公关公司的主管，洪博学他写了一篇专栏，他说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就算你看现在中国的房地产实际上是供过于求的，但是中国政府都不敢喊停。为什么？因为一旦房地产出现问题，现在已经出现了，那银行也会跟着出现问题。
对，可能大家会在想说，哇，中国的整个的大国形象给大家觉得说它非常的富有，经济也发展得很快，怎么可能会没有钱呢？那其实我们可以从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来了解这个脉络，就是像刚刚有盛还有康熙已经有说到的，现在的这些土地买卖、烂尾楼、人民巨富贷款的这些事情，真的就是让现在中国的地方财政收入非常的吃紧啊、哦。
是啊。
因为其实中国政府他们真的是用这个房地产或者是土地的买卖来成为他们的主要的这个收入的来源啊、哦。那所以现在我们也看到这个美国的彭博社说，这一波的银行缺钱，资金的缺口大概是在2兆人民币的上下。那根据统计呢，目前有47个城市烂尾楼超过100处，积欠银行的这个金额呢是高达5600亿人民币，单单是恒大企业烂尾楼就超过40几个地方。那么其他的公司包括了世茂、花样年、佳兆业啊，融创都有烂尾楼，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事情就是环环相扣的。
看起来啊，这个烂摊子真的是很难来去收拾哦。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一些分析师都非常担心这样的一个的烂尾楼，还有可能民众不能够在银行那边提款呢，是很有可能会造成中国金融风暴的。像是台湾经济的综合研究院的创办人的刘太英，他在接受自由时报的专访的时候便有指出，中国金融风暴其实是已经是来到了，因为权贵啊还有很多的富商都将这些的资金都汇往海外哦，才使得中国是空有大量的贸易出超，可是国内的资金呢却是异常的短缺，再加上整个房地产的价格啊都是不断的下跌，未来啊必定会有银行会倒闭的。
其实这个南京银行已经有可能会是第一家倒下的这个银行，就是有声讲有可能倒闭嘛。是这个中国的证券分析师他爆料了，他有透露这个消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银行它有很大的一个坑，没有人去填补啊，而且处理不好的话，就只剩下倒闭的结局咯。那么南京银行的行长他6月29号的时候就已经辞职了，然后还蛮有趣的，就是顶替他的人接任的人呢，是不良资产处置公司的一个负责人，然后有趣的就是在这里他同时也是南京市的副市长，就是好像某个程度上政府已经开始插手要去救，但是救不救得回来，他能不能够妥善处置，那个就我们有待观察了。
对，其实刚刚有盛有提到说这个台众院的这个创办人刘太英，他说这很多的权贵富商把大量的资金汇出海外这件事情嘛，其实我们在本地也是有发现有这样的状况，就是我们最近听闻很多的中资企业要来马来西亚发展的事情， 对，然后我们就会觉得说，哎，这个是不是很多的有钱人他们就开始把钱从中国拿出来。然后我也有看到报道说，现在中国官方他们在努力的说服一些华人的企业家，比如说台商也好，或者是马商也好，就是要求他们就是可以尽量的留在中国继续的投资啊，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外资，包括英美日韩的外资，他们也就是看到苗头不对要移出，所以这个时候华人的这些企业家自己可能就要去观察说是不是要留下来。当然有人说留下来就是被割韭菜，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提出这个专题很重要，就是让大家去反思，比如说如果你要去中国投资的话，或者是你已经在中国投资，那你要不要继续留下来，还是要跟着这些国际的企业一样向他们把这个风险先开始转移跟外流。我觉得这些现在中国的这个金融界所发生的这些事情，那可能会有的风险以及风暴呢，都是大家要去留意的。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探讨到这边，你有任何的想法的话也可以来陆续的跟我们来进行交流。国际一周是 BFM 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财经动脉 BFM 的网站跟手机应用程式以及各大播客平台听到我们的节目。国际一周持续为你关心重要国际新闻，让你做出正确决策。